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请各位呢翻到我们的心不相应刑法。上一次心不相应刑法讲过了生住老无常，生住老无常所讲的主要就是生老病死。那么无常呢，就把它分了有身体的生老病死，有物质的成住坏空。身体呢就是生理的，物质的就是我们的宇宙，对于心来说就是生住意灭。那下面说于一生性上众同分中，诸行无常上假立。所谓一生众同一生性众同分中，就是在不同的生老病死沉住坏空生住意灭它不一样的，但是他们在同样的生物心，这叫众同分。那么诸行无常，这个诸行诸就是诸法，行就是这些诸法的一个行，就是在跑，在 run， 在 run 在跑，就是无常假立这假的现象。这个有为法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那所谓的有为法所指的是什么呢？可以说包含了生老病死沉住坏空身住意灭，全部包含在里头为什么说它假立呢？因为这些相都是缘起幻有的，所以叫假立。说有为法的形象，有为法的一个特质，它的相状就是这样，跟无为法不同。这个讲无常但是我们在看无常，这个有为的无常现象从《金刚经》那句话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好像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因素，可是，在唯识中讲就不太一样。唯识中所谈的呢，有为法那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心不相应刑法了。为什么这个有为的现象会沉住坏空生老病死生住意灭呢？第一个是我们的心王八个识在作用，我们的心所五十一个心所在作用，一个主体，一个是判属于心所，判属于心王，一个是设法，这三样东西简单称就是 心色二法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相状，这个四相啊，真注意念，这个四相就是四种相状。但是唯识中所以不同的就是，唯识中它是说这个是跟我们的心色两个分不开，不是一个，事实上不是一个啊孤立存在的啊。我们看生老病死跟我们的心这有关系的啊。那么因此也可以说，一个是认识主体，一个是认识客体。比如说我们生老病死有我们这个色身吗？有生老病死，这生老病死还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啊。我们刚刚看到净空老法师的像，虽然很老了，跟他老人家跟了有一段时间，在年轻时代，但是他还有年轻时代那种啊那种感觉在，因为没什么烦恼啊。人难免会老了啊，那感觉上人家是有修的啊，他能保持。那我们看政治场合，很多一做官不久，整个皱纹也出来了，老态啊，头发什么都开始变了，超老。那跟我们的心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是有密切关系的。所以它不是这个无常，是一个状态，这个状态它不是孤立的。所以它这边就说明到这个状态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讲，我们看见这个社会的无常，这个宇宙的无常，是我们的心有观心是无常，我们心有深度一面，所以才有这个无常的变化。如果我们心没有深度一面的话，就没有这个无常的变化了啊。尘住坏空，生老病死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中观来看呢，就是这就是缘起法了啊，这缘起法的现象是如此的啊。所以说从唯识的一个思维方式啊，比较确实比较清楚来解释这些宇宙的现象啊。宇宙现象就是尘住坏空，我们身体的现象就是生老病死，我们心念的就是尘住意念。那这几种的分法啊，有时就只用生住意念这四个字，包含了尘住坏空跟生老病死在里头啊。这我记得上次也提过，简化的话就是生住灭，再简化就叫生灭啊。只是说他要把它分得详细，生啊从没有变有，住就是继续存在安隐寂，然后灭就是不没有了，从住到灭那有一个变化，就叫义。好像坏才会空，住才是坏才会空，它有一个过渡期，所以就把它生住义灭，或者叫生住灭啊。只是分的开合的一个差异性而已。那么在这边我记得梁启超先生呢，他在写这个清代学术概论，那么还啊写好像近300年学术思想史，他用了佛教的生住意灭这四个字来说明 学术流变的状况。身就是启蒙期，住就是全盛期，意就是变化期，灭就是消灭期。他所有的这些学术思想都是这样子的。你看以前是先秦诸子啊，先秦诸子没有了，变成魏晋玄学，魏晋玄学，然后隋唐佛学，隋唐佛学，宋明理学，宋明理学以后就是清代的啊朴学或者汉学。那所以在啊当先秦思想什么时候启蒙，全盛衰落，衰落的时候啊，那其他的汉代的思想慢慢开始形成啊，然后再全盛，那汉代的慢慢经学慢慢衰落了，那玄学慢慢开始产生啊，玄学慢慢啊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啊此住的全盛的时候就是有衰的，别的就开始滋长啊，然后这个呢就取而代之，跟我们人也是一样了。我们人到了壮年的时候生儿育女，生儿育女之后我们开始老，小孩开始长大，那老病死，小孩又开始生儿育女，他又开始老病死，老病死不都一样吗？一个帝国也是一样啊，隋唐什么什么什么啊，罗马帝国啊，东罗马西罗马啊，希腊罗马什么什么也是如此的，或者文学史也是如此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思潮的变化，他借用了这个思潮变化，哎，他这样的蛮有创意的来解释啊，这个啊，好像易卦里面这个变异的状况。当他里面也谈到一点了啊，就是说我们易经里面有句话说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就是任何一个思想或者一个文学啊，比如唐诗很全盛的时候在唐朝，那么那就是生，从生唐朝的唐诗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呢？从汉代就已经酝酿了啊，不是一直到魏晋南北朝啊，就啊到隋到唐啊，诗然后就词。那么这个全盛的时候呢，那么大家都在做了以后就开始产生厌倦感，我们人是无常的，厌倦感那就会变了。第二个，一个是厌倦感，一个是什么，你研究这个东西大家都研究到后来等于挖矿一样的，挖的差不多了，大家都写的差不多了，那种技巧你怎么写也超不过前人了，那就变。所以一个是喜新厌旧，一个是技巧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，只有变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然后思，然后就是词，词然后就是曲，曲就是小说戏剧啊，像这样子，就是有为法，我们有为法的这种现象呢。所以说梁任公先生写这个啊蛮有启发性的，他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来解释很多的现象，再用易经的道理来解释学术流变为什么会这样。那这个就是一种，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一种形上学，就是这个变化为什么会变化，那背后有个原因，有个因素。我们用一个哲学的一个概念啊，用易卦或者是用那个佛学来解释啊，佛学的形上学，这个其实唯识学就是个形上学，现象有现象的形上学，跟中观不同。中观讲的形上学就是空性，唯识讲的就是啊这个法相的变化，是主要以阿赖耶识为主，就赖也缘起，赖缘起就是以阿赖耶的讲宇宙人生的现象，比如说我们讲白法，五位白法都是在讲宇宙人生现象啊，讲得很详细啊，用一个简单的话，一句话 就是万法唯识，或者说啊，唯识无尽，都是事造成的啊，都是事造成的。好，这是我们来看这个无常的一个所以然之故。那么所以讲这个有为法啊，我记得有一次文大研究所啊，跟这个由这个李志夫教授啊带领去研究这个成唯识论，就把成唯识论啊带了同学来整理，整理之后当然就其中还解释一些专有名词啊，解释专有名词之后，其中解释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有为法。那有个同学写有为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四相，用这个身住意灭这四相来说啊。那他就找了几位研究佛学的啊这些学者啊，我也敬陪末座了。我看到这个地方，我就跟他建议了，我说按照唯识学来讲啊，有为法有四种啊，有为法有四种，就是这个我们《白法明论》呢所谈到的心王、心所、色法跟心不相应心法。你说身住意灭，这是一般的解释，要我们唯识的经历的解释的话，那要用白法明门所讲到最后那六个叫无为法，前面九十四个都叫做有为法。所以因此我们研究过唯识之后，什么叫做有为法，我们会很清楚的了解什么叫有为法啊。所以上次有同学说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金刚经好了，金刚经说啊，刚刚说一切有为法，哎，用唯识解释就有为法就很复杂了，很精彩了，很精密了啊。如果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那你要怎么解释呢？用唯识学那有很多种解释方法，一个方法就是也是用白法来讲的，色法就是色法，心王、心所、色法，心王一切罪证，心所以此相应，色法二所相应，那就涉及到八支心王、五十一个心所、十一个色法啊，而唯心所现，唯识相都是虚妄的。解释方式不一样，当然还有唯识学还有什么三自性啊，还有其他的啊，我们还没学到了啊，像观所缘缘讲话里面所谈的啊，很多。所以佛法可以互相照应，互相照应。所以有人解释金刚经，他学唯识学来解释金刚经不一样，他学中观来解释缘起性空，这所有都是缘起法嘛，所以它是性空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好，这是我们把它稍微汇通一下啊，了解唯识学它的一个思考方式。它的思考方式是我们中庸里面讲了，自广大啊而高明啊，极高明要道中庸，自广大而尽精微，一个是广大，一个是精微，唯识学就是精微精密。如果用中观来讲，你不管说是这些有为法、心王、心所、色法 不相应刑，他就用缘起 ，OK， 所有的包含在内，管你刑法设法，就两个字解决了，缘起。唯识学就不然啦，什么叫缘起？比如《八识规集》中讲，眼是九缘生，眼是九个条件，空明根净啊，空空间，眼是要有距离啊。耳是啊，也是要距离啊。明是要光明，没有光明看不见。耳朵不需要光明啊，黑暗中也可以听见啊。根、耳根、眼根正常，盲人看不见呢、啊。镜要有对象，所缘缘。还有呢，注意，你要注意，你不注意你也看不到。还有呢，第六识，还有第七识，第七识我执，谁在看？谁的眼睛在看？还有第八识，所看的境界是气界啊，我的身体是根身，还有呢种子。我们看这些字，中文我们学过了有种子啊，如果没学过中文你也看不懂啊。因为这是俄文，没学俄文也不知道他讲什么，没种子，就是四种子，九个条件，就是耳眼是九元身，耳识是八，唯从八，鼻舌身三个只有七种元，啊，后三五三四后面这些啊，第六是第七第八是有五个元三个元四个元，唯识学就是。他的讲到因缘的时候他很细腻了，讲中观缘起没有了，两个字就解决了，就是因缘和合嘛。那我们要说能源多少，就是说啊，有一清缘，有增上缘啊，还有所缘缘，甚至还有一个无见缘，四种缘。这个唯识学它理论啊就非常的精细了，很精细了啊。好，那刚刚就我们谈无常啊，其实我们上次也讲过了无常了，但是这些就是要把它细细的会，而不是在名相上只是无常这两个字，无常这两个字学佛基本概念，谁没看过这两个字啊？但是我们仔细体会这无常怎么会产生这个无常，它等于说是一个概念啊。你说它是设法，无常是看得见摸不着，摸得着吗？摸不着。你说它跟心有关系吗？好像有关好像没关。你说它跟设法有关吗？也好像有关也好像没有关。所以它是一个三者心王心所设法，它不属于任何一个，他也离不开这三个啊，来产生一个无常的这样的概念。好，那下一个呢 next 啊，十五流转，无常就是在流转呢、啊、就是在变化啊，比如因果相续不断上的假例，比如种种生芽，芽生根，根再有枝叶花果，果又啊瓜熟蒂落又种又生芽，这就是一个因果相续循环不断。这讲啊，说我们这是指的什么现象呢？指的是物植物的一个状况。其实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我们的所有的现象都是在流转之中啊，都在流转中。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眼是九元生，耳是唯从八，它都在流转。有因，就是说比如四种子因缘啊，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，我们拿一张照相机 里面有一张底片，然后我们照相，照个毕业照，底片就是清音源，就是四种子，那个那些对象照的那些毕业生就是锁圆圆，然后你对准了啊，笑一笑，咔咔嚓，那就是座椅。那这个镜头呢，就眼根，对不对？这个眼根啊，对着射程，就是这些就是在流转。它我们照相机只是照一张而已啊，它应该是个连续的。我们所有的现象其实都是连续的动作，就像拍电影啊，它是连续动作，就像总流转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一直在转，春夏秋冬啊，早上晚上啊，来来往往走马灯啊，站在十字街头，随时这个世界都在流转，都在变化，潜移默化。这庄子里面有一个例子啊，说好像这个啊，夜有个舟啊，这个祸就是这个山祸中啊，有个舟，大力者扶之而去，就有很力量很大的人就把这舟啊，哎，不知不觉把舟带走了，因为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呢。那时候我想了很久，什么意思？其实就是讲无常。然后说我们早上起来看，哎，怎么又几根头发白了？老了不知道啊，年轻时候没什么感觉啊，年纪大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昨天开夜车，你看几根头发就白了，皱纹就出来了，就感疲累了。是年龄到了嘛，年轻不感觉被伤害啊，那流转呢、啊、有为法叫不断的在流转，在变化，循环不断的在啊、哦、流转，所有的现象都在，有为法都在这样的状况。好，下面一个呢叫做定义。所以这里举的例子是什么啊？种子生芽，芽生根，什么这样的变化？实际上就是讲我们的心色都在变化之中。定义就是说，善因不会得恶果，善果啊与善果，恶果与恶果，就是定义。跟相应刚好相反相成，相应就是说种瓜的种子得瓜，种豆的种得豆，种瓜的种不会得豆的果，种豆的种不会得瓜的果。同样呢，善因一定是善果，恶因一定是恶果，恶因不会变善果，善善因也不会得恶果啊，这叫定义。相应就是两个相应啊，所以定义跟相应两个是相辅相成的。所以因此我们今天种的啊什么种子，比如说五戒的种子啊，用佛法来讲这个善的，善的种子就是所谓善的种子，将来会得到啊乐的果，就叫善啊，对利人利己的就是善啊，亏人亏己的就是恶。有两个角度，一个是啊自利利人的，或者是啊自损损人的啊，就善恶，或者是这个种子种下去将来得啊乐的就是善，将来得苦的就是恶，这就是所谓的定义，这是它的因果律啊。同样的说，唯识学你种的是有漏种，将来就得有漏果报，你种的是无漏种，将来得了无漏的果报。我们三界六道种的都是有漏种，当然就在三界六道中轮回了。你要出离三界六道，你要对无漏种子，那将来就出离的果报啊， 这有一种相应，有相应。嗯，就是说它有个因果律在里面啊。其实呢，我们的学的什么数学啊、物理、化学都是因果律嘛。比如 H2 加 O2 等于 H2O， 把它平衡一下。我怎么平衡？你这边 H2 那边不会 ，H2 那边不会跑出一个钠出来啊？一定是氢氧嘛，氢二氧一它变成水嘛，然后再解，它都是有个因果律啊。不过它像因果律都是讲的物质的东西，我们佛教讲呢很多是心法的东西，看不见的啊。所以我们常说培福，培福就是培善的因果。造业就是造恶的因果，这还是因果律啊，它有一定的。那今天我们学佛说起大悲心啊，菩提为因，大悲为根本。那这个因呢，就是啊成佛的种子，跟成佛就相应了啊。你没有菩提心，没有大悲心，诸佛菩萨其实都是一样。那不管你发48愿、24愿、多少愿、10大愿，它都是菩提心、大悲心啊。所以人家说因该果海，果测因缘就是相应，因地不争，果招于虚，那也是啊不相应。你不争的时候，果就于虚；因地争，那果就相应。果招因虚也是一种相应，是不好的相应而已啦。所以呢，什么叫相应？这就是相应了。今天我们学佛，哎，跟佛法相应，不一定说我成佛，我做的跟佛法相应啊。就是，假如说，我常常举例，我今天买一个高铁票，我的终点高雄，我坐进高铁的车子里面了，我就跟高雄相应了。虽然我还没到，但我已经相应了。等一下就会到，你知道相应。如果你买个捷运票，不相应啊，你怎么跑都在绕啊，跑不到高雄去，不相应啊。所以我们三界六道，这个都是啊，世间跟处世。你跟菩萨圣相应，跟声闻圣相应，还是跟缘觉圣相应，还是五戒十善相应，还是贪嗔痴三途相应，各个啊，各归其类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刚刚其实这些都是相关的哦，流转、定义、相应，这些都是相关的。相应中是跟流转有关系，定义跟相应中是就是啊，定义就是它不会啊 A 变 B 啊，它是 A 跟 A plan B 跟 B plan 比喻了，还有这都是无常的现象。下面一个是世数，上次我们是讲到世数啊，上次就讲到世数，世数是速度，有为法因果相续的刹那不停啊，刹那不停速度。这个速度呢，不一定说我们啊走路的速度、开车的速度、飞机飞的速度。各位看到，心王心所设法，这个世数速度是包含跟我们的心念有关。我上个礼拜举的例子就是五子虚过照观呢，啊，他因为有了啊这个复仇跟凶仇，父亲跟哥哥都被杀了，他有一种很热切的报仇的不能死，所以一个晚上急得头发白，就是说世数一个晚上大概有20-30年那样的一个焦虑不堪的，过了20-30年，这样的一种感觉，速度啊，有为法。所以我们看到三界六道说， 四王天一天等于人间五十年，为什么？他有定功，越高的天定功越高，定功越高，他的念头越微细，越不像我们慢。比如说我们啊，大家也许有这个经验哦，有时候睡午睡也会做白天梦，就是一醒来，哎，刚刚做了好久的梦啊，就一看只有20分钟，梦中觉得可能过了20年呢，那就是世俗感觉，是不是绝对可靠的？我们很相信我们的感觉，感觉不是一个很可靠的东西。当你着急的时候觉得时间，焦虑的时候觉得时间很慢，很愉快的时候觉得时间好快，叫老朋友好久不见，谈了3个小时4个小时，怎么一下就过去了？很痛苦的时间10分钟觉得好久啊，就是世俗。同样我们禅定的时候，你做得好做不好，腰酸背痛5分钟，哇怎么搞那么久？做得好一下1-2个小时，你看，哎，怎么5分钟怎么2小时过去了？今天刚好我们3到5点我们有一个禅修的课，我就带大家做，一做突然就进去了，忘掉自己在做，可能脑袋还清楚的，锵，同学一敲，我正要入定啊，怎么就到？好像有点说，因为下课5点钟了，所以说速度感觉是靠不住的，不是绝对的东西，不绝对的。我想有禅坐经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好，所以这个速度跟我们的心念有关系，跟我们的设法也是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说高速公路啊，你开个100也没怎么样，可是在平地上你开了60-70，哦，相当快了。你觉得哎，很快了，可是就70，刚高速公路70太慢了嘛，所以这个看不出来了。如果你坐飞机在高空，高空有时候很平稳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它在动，哎，时间好像停着，好像机舱好像都没动，机舱速度很快啊，比我们的汽车还快得多多了。所以速度感觉是，所以意思我们说3000-6000最高叫飞想飞飞想天，飞想飞飞想天是84000大劫啊，84000大劫，很久很久的天文数字，其实对无限来讲就是一个刹那，一个弹指观音而已了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谈到从唯识来说，从我们这个世界到极乐世界多久呢？所以壮士屈臂酬勤，就这样，壮士就说身体正常的，没有50肩。也没中风的，就这样，就是刹那，就是速度啊。心真的说起来没有速度，其实没有速度，刹那就到，要到极乐世界啊。堕地狱也是刹那，他方世界有缘的，临终去的时候都是壮士屈臂酬勤，刹那就到了，刹那就到了，而且都是唯识所现的。所谓唯识所现，就是说我们按照事上讲是100000亿，那是多远的可是以心念来说就是一刹那。假如说没有所谓精进的佛土经，没有那个因缘，你就算到了极乐世界也是看不见的，因为一切唯心。就像说地狱在我面前，我没有那个业报也是看不见这个按照唯识来说是这样。好，这是讲世俗这个世俗是个观念，它只是一个观念而已。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世界越来越小，这是个观念呢，因为科技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如果用以前还有马车拉的，那世界很大现在大部分都是朝发暮至了，几乎都是这样了，再不要说什么太空梭了 速度的。所以有的人说我等到弥勒佛出世我再出来他就入定了，其实对他来讲也是刹那。我们觉得哇，弥勒佛大概有56亿年，多少年啊，很久啊，可对他们入定的人来讲就是刹那，刹那之间啊。所以说时间空间都是假的，速度也是假的，但是我们执着认为是真。我们但是呢，我们刚刚说可以用比量去认知它，比量呢，比零是认知。下面看次第啊，编列有序，令仆紊乱，尊卑上下左右前后有规矩者，皆此色也。这个尊卑不是绝对的啊。以前我有一个远房的叔叔，侄子。他比我大了20-30岁，对吧？这种现象很多的，尊卑不是绝对的。有一个人，他说我是全班第一名。别问你班上几个人，他说我们班上只有一个人。那你当第一名了，也是最后一名，这假的吗？我记得以前诺贝尔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诺贝尔是全班第二名，他永远第二名。前面就是有个人比他强。有一天，这一位第一名，老是榜第一名的这位同学生病没有来。照理说，这时候是诺贝尔最好的机会，能赶上第一名。你不来上课，我来上课，我一定第一名啊！你没上课。可是诺贝尔呢，他怎么做了？他把他的讲义，把他上课所得给了这个同学，给了就剩他的这位同学。结果的结局是说，诺贝尔每个人都知道前面第一名叫什么名字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说很多人就说我一直要跟别人争第一名，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也是这样，争奖学金什么，一直争第一名啊。争第一名的结果就是为了这个嘛，所以我的敌人是谁？就是我前面这个人。但是我想起老子有一段话：“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以与之争呐。”诺贝尔就是不争啊，因为他不争，他这种心量，他这种智慧，所以他变成叫诺贝尔。别人每个人都知道他，所有争的人没几个人知道他。为什么？次第是假的嘛。我先70分，你80分，你是第一名。我要让你，希望你生病，你要干什么？并不代表我70分变80分了，我还是70分呢，对不对？名字是假的嘛。